龙餐馆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片子它充满了争议。这片子在国内是有赞有骂的，然后在中东也是有赞有骂的。赞的部分差不多，但是两边骂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国内观众主要是觉得看着有点憋屈，说主角整天做饭躲炸弹，那战狼呢？说好的水远必诛呢？中东那边的反应就更有意思了，他们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啊，他们的槽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就比如说演员全是埃及人啊，那埃及人去演他们伊拉克人，这感觉就像找韩国演员演我们地道战一样。那还有人说这个美军拍的不够坏。普遍他们的心态就是觉得这个片子偏保守，支持了但是没有全部支持，谴责了但是没有全部谴责，有一点骑墙的嫌疑。可是这个电影其实讳莫如深的立场啊，我觉得可能是对的，就骑墙只是一种错觉。那为什么呢？因为中东的纷争根本不存在道德上完美的一方，就你如果选边站那是肯定不对的。首先美军肯定不靠谱嘛，2003年美军打进去的时候，当时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一开始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并不喜欢萨达姆。可是美军来了之后就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咬啊，不分派别。当时什叶派是欢迎，但是逊尼派是对美军中立的啊，中立也不行，一波同归，把他们全干了。干完之后，这个逊尼派也反了。后来美军就开始痛定思痛，开始长脑子。他们学会了拉偏架，就是拉一派打一派，这样比较省力嘛。他们扶持什叶派去搞暗杀，就是看谁不顺眼就搞谁。那么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原老板叫老扎嘛，那个老扎的家人就是被这帮人给弄死的。可是呢，美军最后扶来扶去，扶了几十年之后，扶出了一堆反美的仇人，纯纯的就是玩岔劈了。那另一边呢，当时的萨达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萨达姆上台第一天就开始搞清算，他开了个什么复兴党大会，让之前的一把手上台念认罪书。萨达姆说：“你认罪，你要不认罪，我就让人强奸你家女眷。”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好，那个人把认罪书念了，每念一个名字，对应的那个人就被当场拖走枪毙。在漫长纷争里面，萨达姆的部队草菅人命，朝那个库尔德人聚集的地方扔毒气弹，各种老少妇孺一锅端啊！说起来，两边其实干都不是人事，就打来打去啊，最后就苦了百姓。那真的是新百姓苦，亡百姓苦。他们的操作系统过于简陋，基本就是停留在把对方弄死的这种冤冤相报的逻辑上，只考虑干掉对方，不考虑建设和解决问题。哎，这在我们这种成熟的老大哥看来是很粗鄙的。就中东乱局的根源要追溯到一战之后的英国，当时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就被英国瓜分了。你打开他们地图，你能看到上面横平竖直啊，这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国界，而是拿个尺子坐在千里之外的办公室里面像切蛋糕一样切出来的。那你可想而知，就这个国界上啊，本来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老百姓，他们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俩国家的人，然后老死不能往来。到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了，美国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霸主。他们打着灯塔的旗号，平均每十年试图推翻一个中东国家，但是推嘛，推又推不倒，几乎每次都让当事国和美国自身处境更加糟糕。他们每次干预都打破了当地的权力平衡，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建立起新的秩序，所以就这么几十年过去之后，两败俱伤，大家都麻了。中东乱局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是中东八十年来没有演化出强有力的巨人样的人物，就比如我们教员那样的巨人，所以站不高看不远，没有演化出超越仇恨的价值观。你想现在都 AI 时代了，他们的宗教还固步自封，连妇女都没有解放，谈何生产力啊？而我们就不一样。为什么说我们是老大哥呢？因为我们恰好考过这道题，我们经历过这一切，而且我们在这道题上面得到过高分。我们的答案恰好就不是所谓的战队打打杀杀，而是超越仇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境界的东西。就差不多100年前啊，我们比今天的中东乱多了。按照地域来划分，有什么奉、直、皖、晋、粤各种军阀割据。按照主义来划分的话，什么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几十个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全在这片土地上各种折腾过。然后大浪淘沙之后，就是我们得出了一个极其朴素的答案，那就是你争论主义可以，你争论主义的同时必须能解决问题。不管啥主义，最后它能不能变成一顿饱饭，能不能变成一个医院一间学校，能不能变成广厦千万间？如果不能，那你这些主义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答案就很淳朴嘛，对吧？就是得让老百姓把日子过下去才行。其实《龙餐馆》这个电影它是有原型的，就原型在那边，他们的目的也是好好的过日子。80年代初有一个吉林大哥，好像姓陈，好像04年他在巴格达开了一家高档中餐馆，叫什么燕龙湾。 完了他也协助大使馆营救了七个好像被绑架就被当地武装绑架同胞。然后这个电影里面蒋奇明演的那个角色也让人想起就零四年另一个深圳小伙好像叫刘磊，他和他的朋友在战后的伊拉克开了一家餐馆叫中国龙。和这个电影情节一样，他也在绿区做美军的生意，白天卖蛋炒饭，晚上卖禁酒，六个月大概赚了300多万人民币。这小伙后来写了本书叫伊拉克在死神脚下完情。所以老百姓到底要啥？要过日子嘛。因此我们最后演化出了一些超越纷争的智慧，就比如我们的维和部队。我们维和部队到了那个乱成一锅粥的非洲之后，我们干啥？我们没有打打杀杀，我们给他们排雷、修路、架桥。当地各派武装本来是打得你死我活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建之后，大家就不打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可以做生意了。当地人发现，哎，做生意挣的钱比打架还要多，又比打架还安全。那么最后他们就都不打，就是放下屠刀加入到修路的大军里面去。所以你跟他们讲民主、讲灯塔、讲主义，这个意义不大，但是你把路给修好了，他们的日子能过了，他们就明白了。我们那些医疗团队飞到太平洋的各种小岛国，那里面也有美军和当地纷争啊。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管你是谁，有病就给你治，在那边建了医院之后，当地人也不折腾，就安生过日子。哎，这个就是超越纷争和仇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我努力让自己变强，但我变强了之后我比你强多了，但我不欺负你，我来帮你，帮大家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哎，你说我骑墙，但是我饭做好了你们就能吃。哎，你说你有仇恨，可是你连饭你都吃不饱，你又能怎样？仇恨又如何？仇恨如老渣，就电影里面那老渣，他炸了一个大兵，就李治廷这个大兵，炸这个大兵的同时还连累了好几个平民，有用吗？只有斗争不搞建设，那斗争注定会失败。所以有个中东学者啊，好像一个演讲吧，我经常刷到过，就这演讲里面就讲我们的文化。
What the Chinese say when they meet one another, the Cantonese Chinese, he said, "Sik chou fan mie, sik chou fan mie." You know, have you eaten? Have you eaten? That's a salutation. The Chinese knows what hunger is, so every time he meets a person, he says, "Have you eaten? Haven't? Whatever is there, come, sit down.It. I want to review with some clever guys here, see if you can better that. That's the humility, the compassion that he has for human beings. Learn to humble yourself, win people's hearts.
如果对方没吃，我们大概率还会加一句说，来我家吃，也就多摆一双筷子的事儿啊，这不比什么自由民主口号都感人啊。所以天下大同是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经历过屈辱，我们也抗争过，我们的先辈在列强的绞杀围殴当中这个杀将出来之后，我们依然不忘的一个核心，就是政治不能脱离人的生活，它不能让老百姓没饭吃，不能让老弱妇孺、老人小孩担惊受怕。就只有理解这一层，才能理解到骑墙其实是一种错觉，就我们本意不是要骑墙，我们骨子里的想法比选边站还要更高级一些。就可能中东的网友会觉得这款菜不适合他们的胃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世界大同大于不同的政见，政见可以继续掰扯嘛，你们吵归吵嘛，可以吵可以争嘛，但是先让孩子把饭吃了吧，好吗？毕竟他们是无辜的。